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该如何祷告，该如何祷告。我们会从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还有其他经文来看该怎么样祷告。那对于基督徒，祷告是应该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忘记了一些很基本很重要的一种原理。那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抓住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的话，那我们的祷告呢就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能够在神面前讨他的喜悦，这个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福气。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该怎样祷告，该怎样祷告。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凭着信心祷告，要凭着信心祷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哇，祷告就是那么简单了，你只要凭着信心去祈求，你要凭着信心去寻找，你要凭着信心去什么去叩门，你就可以得着，你就寻找，你就那门就为你开了，就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就是那么简单。只不过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缺少信心，我们缺少信心。你知道这个信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你因着你有信心神才把福气才应允你的祷告，这个信心是神所立定的一个方式，一个途径，要向这位赐福者赐恩者支取他的恩典的这个渠道，这是神所定的。你一定要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如果你不凭着信心，你就失去他一切的这个福气，一切的应许。所以这是神要我们的，人家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的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凡来到神面前寻求他必须要有信心，就是那么简单。你跟我呢就是要有信心，你什么都不要，你不要理其他东西。当你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就相信。人家看我们好像什么，好像是所谓的这个没有脑子的，没有脑子的，没有说自己想一想是真的还是假的。人看我们以为什么，我们愚昧，但是在这个愚昧的当中却显示说神的大能。记得吗？神在哥林多前书说好，神的大能在人看来呢，神的智慧呢在人看来呢是愚昧的。这个信心这条道路啊，在世人看来呢是一条愚蠢的愚昧的一个途径。人都要讲到你一定要靠着行动，你一定要靠着你的方法，靠着你的做行为才能够得到救恩。但在神面前呢，你却靠着什么？靠着信心，因信称义，哪里有这回事呢？哪里有这样简单的呢？但是神却定下这样的一个方法，说只要凭着信心，只要凭着信心。所以今天当你说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就说，你就凭着信心说神啊，是啊，我就这样子祷告。如果你要说围着一样东西生病，一个人病人，你要祷告，你求神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虽然你觉得好像不可能， 你就凭着信心来求。当然接着下来我们还会讲其他的另外一个原则，我们要开始的那个起点呢，一定要有什么？要有信心。我们的通病什么呢？我们缺少信心，甚至没有信心，这是我们一般上的这个问题，你跟我都会面对的。我们会想说，真的吗？神会帮助他吗？啊，神会帮助我吗？神会让他再一次的起来吗？神让他能够不能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呢？啊，这个伤势会不会好起来？我们都会存着各种各样的这种疑问来祷告。我们又说，好，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凭着信心来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该怎样祷告的第一点，一定要以信心来开始，信心来开始。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一句话啊，有一次耶稣说，因你们的信心小，是因你们信心小。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当我们读这一段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有没有这回事啊？那这边说只因你们的信心小，其实呢在原文里面不是信心小，是没有信心。那它背后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是讲到说有一个孩子，他被鬼附在了身上，他犯了这个癫痫症，就是抽搐，以及鬼呢时常让他掉在水里，掉在火里，让他受苦。然后他父母呢就把这个孩子呢带到他的这个门徒面前，叫门徒依他把鬼赶出去，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赶出去。然后主耶稣看到这事情就说，哎呀，我怎么能够忍受这个不信又悖逆的时代。然后接着下来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就想因为你们信没有信心。你看英文是 unbelief 吗？不是你的非凡，是 unbelief， 一点信心都没有。他说只要一个信心像一个芥菜种是很小粒的，很小粒的啊，那一点点对这座山说挪去，他就挪去，对那座山说挪开就挪开。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呢不能够做了，那就有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有一个父亲呢，他就教导他的孩子说，啊，你知道吗？你们凭着信心祷告啊，神就会垂听啊，神就会垂听啊。即使是一点点的芥菜种的这个信心呢、啊，神也能够叫能够这那座山离开。他就是教导这一段经文，他的孩子呢就把他爸爸所讲的东西完全听进去了嘛。那有一天呢，他孩子呢就看打开这个窗口，然后在他面前呢就有一座山了。啊，这座山呢，就拦阻着他们要去对面的地方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阻碍，需要花时间了。所以这个孩子就跟爸说：“哎，爸爸，我好不好祷告主耶稣，叫主耶稣把这一座山给挪掉。”这爸爸听了之后，支吾在那边，梗在那边，那么。但是他曾经又教过的孩子说，这个是真的事情哦，啊，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了。这爸爸说，你就在很勉强之下就好了，孩子，我们就一起为着这事情祷告了。他存着不信的心哦，完全不信的心跟孩子祷告，孩子就凭着信心这样子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把这座山给拿掉。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有这个推泥机啊开始把这个泥呢慢慢推开，铲掉，最后呢那座山就给挪移了，就出去。你看，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信心所能 发的功效呢是那么样的大，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信，我们不敢低点，不敢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又存着这种怀疑的心，我们在求主赦免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在这方面，实在是能够从今天让我们学习的，我们只要一点点的信心说，主啊，我相信你能够做。虽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对不对 ？Impossible， 但是 with God everything is possible。记得，我们就是这样子存着一个信心，我们要来开始我们的这生活，这个救主的生活，面对我们救主生活的一切，那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这个所做的东西呢就不同了，你就更加有胆量，你就更加的敢跨进那种未知的这个领域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不同。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个说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那就直接叩门，这祈求寻找叩门了，这三个呢都是我们所谓的现在时态的这个命令式，就是说present tense， 然后是我们叫 command imperative， 就是说命令，神命令我们说你们要祈求，你们要寻找，你们叩门，这种的这个行动呢是持续不断的。 present tense 告诉我们持续不断，一直要祷告，一直要祈求，一直要寻找，一直要什么，一直要叩门的。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没有耐心，包括我在内，包括你在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只祷告一阵子吧，我们不持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边圣经教导我们要持续，持续不断，持续不断。那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 George Mueller。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信心的人物，他怎么样凭着信心，他主办了或者创办了许多的这个孤儿院，靠着信心，没有说向政府争取任何的这个基金来帮助他们设立这个孤儿院，他就是凭着信心。然后他在祷告方面呢也花很多的功夫，他说在这50年里面呢，他围着5个人祷告，5个人的救恩祷告。他说他每一天不间断，哇，我很佩服，每一天不间断。那你问你自己，你有什么人你要为他祷告？你可以每一天为他祷告。然后他为他们祷告，他说当他每一天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经过18个月就有一个人信主了。然后在祷告经过5年之后又有另一个信主了。然后在经过6年的时候呢又有另一个信主了。所以还有剩下祷告还有剩下2个，这2个呢他继续的祷告，从第6年开始祷告，一直祷告到50年之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很奇妙的，在他离开世间几个月之后呢，这2个人呢都相继的相信了主耶稣。那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恒心祷告所产生的力量，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他相信这是神的意思，他就有信心的为着他们的这个灵魂来祷告。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向这位信心伟人学习。你有一个对象吗？你有一个目标吗？你的还没有认识主的一个亲戚或者你的朋友，你肯为他每一天祷告？从今天开始，你为他祷告。 他有什么看到神怎么样在你在他们的身上的这个工作。啊，这个金世荣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是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里呢也给我们看到这种的这程度啊，他的这个恳切的这个恳切度呢越来越深。你祈求你就像一个乞丐呢向人讨钱那样， Please give me some money， 请给我一点钱吧，给我一点钱，谢谢，对不对啊？这个你祈求，你看到他真的，如果真的是没有了，他一定很恳切的这个心来祈求的，对不对？接受神来寻找。那你寻找，如果我想，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掉失了你的这个皮包的话，你的心会怎样的？立刻沉下来了，你知道吗？一下子你发现，哎，为什么我的口袋里那皮包不了？我记得，当我一摸到我的这个皮包，哎，我口袋里没有皮包之后，我第一件事情，我的心呢就从上面，突，这样下来了，我感觉到，然后呢我就开始有点紧张，哎，到底我刚才我的这个钱包到底在哪里？在最后地方我有摸到了，但是什么在哪一个地方掉失掉？你一定是一直沿着刚才你走过的地方呢，你回去很焦急的再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对不对？啊，这一种是你我的这种心情。那来到叩门的时候呢，叩门，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孩子病的要死了，已经病危了，要死了，奄奄一息了，你赶紧的抱着你的孩子去敲这个医生的门呢， Doctor, open the door， 你就这个更加焦急，对，你的钱包要死了，可能呢你还可以就损失几十块或者几百块，对不对？但是现在在你身边你的孩子已经要死了，没有人救他，什么人都不能够救，赶快的去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啊，这样的一种心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恳切的一种心，我们恳切的心，不要口是心非。啊，祷告的时候好像有要不要的感觉，不要，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恳切的心，从心中发出。接着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啊，他的朋友夜间来到他的家，他没有东西，他就去他的朋友的家去敲他的门，他说：“朋友啊，我有一个从远方来的朋友，他来到这边，我没有东西，我求你给我三个饼。”他的朋友说：“卖差了，我的朋友，我已经跟孩子已经睡觉了，你不要吵我了。”但是呢，这个人呢，他继续一直在敲门，嘡嘡嘡嘡 ，please 开门了，开门。后来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8说：“我告诉你们，虽不是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自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他情辞迫切，就是很恳切。那坦白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祷告当中迫切的祷告，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内心里面所需要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好像跟空气谈话讲话罢了。你不是真的要把你的这个心中的这个需要呢向神完全的表露出来。当然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是那样，但是我们有存着这样的一个心， 我们实在是要有一颗情耻不切的，为我们的需要，为教会的需要，为家庭的需要，为你自己本身的需要，为着你的朋友的需要，为着你的身边的一些人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不要只是好像在喃喃自语，或者好像在念经这样，告诉你这个不是祷告，真正的祷告是你内心的这个情辞迫切的那种的祷告，这是真正的神必然听这样的一个祷告。好，这是第一点，我们来到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一定要有信心，千万千万不可存在一个不信心。那么在这信心方面呢，我们要有这个恒切，我们要有这个日程，这样子我们的祷告呢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第二点，该怎样祷告呢？按主旨意祷告。我相信你们对这一节也是相当的熟悉，这边怎么讲呢？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边的这个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按照他的旨意求的话，他就听我们。那我们就想说，什么是他的旨意？什么是他的旨意？那存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通常都能够从他的话语上，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都可以知道。比如说我给你读一些他的这个旨意，敬畏耶和华的，在这个箴言24章26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敬畏他，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他，我们尽上我们的力量来教导他。而且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是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看，这是神的旨意，你好好的寻求他，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就不用担心啊，我会被缺少的，会被缺少那的，你不用担心，神必一一的在适当的时候供应给我们。那这是神的旨意。当然有时候神的旨意呢也是很个别性的，很个别性的，是你自己跟神之间，你知道还知道。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保罗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的一路的传，他看到有那些还没有相信的，那些他曾经还没有去过的地方，他就这样子沿着那条路这样走着去。但是有一次呢，他来到这个亚细亚的地方呢，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那个地方。圣经怎么讲呢？是圣经在使徒行传16章6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富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米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啊，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神的灵在带领他，神的灵会感动。那有时候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可能有一下子有一些圣灵去感动你，说你要去帮助，你要去捐一些奉献一些钱，或者你要去探望另一个人。如果你圣灵有这样的感动你的话，你就要按照圣灵的带领，啊，按照圣灵的带领，不要 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要知道神的旨意，你必须要跟他有亲密的交通，你一定要读他的话语，你一定要常常思想他的话语，你也一定要跟他有这个日常的这个交通。你要知道他所喜欢的是什么，神所喜悦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够使他得到荣耀的，什么东西是他要你跟我做的，我们就按照他的意思来做。那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些东西，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心里很不安的，你知道吗？有些东西我们知道很不安的，你知道那一个东西你要小心，你要坐下，你要叫定，你叫静下来，然后问自己，我做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才继续地向前走。不然的话，你有时得罪神得罪人你都不知道。所以我说在寻求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是这个主要的引导，那圣灵也会在你心中做特别的感动，做特别的感动。你知道这个宋尚杰博士，神在他身上有他的特别的旨意，他知道他的侍奉的这个年纪呢，一共有15年，一共有15年，他知道这个是他特别的，神对他这样子的启示。你问他，不，让你不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他知道，所以他就实在是靠主的恩典，实在是拼命的为主工作。人就说他是两头烧着的这个蜡烛，可能是一边一头烧着，对，上面的那部分烧着，但是呢，人家描述他的这个侍奉呢，是两头燃烧的这个蜡烛。所以他很快在40多岁的时候呢，就离开世界。的的确确是的，因着他的这侍奉，因着他的事工，中国还有这个东南亚一带的这个信徒呢，才被复兴，那预备了这个世界第二次的大战。世界第二次大战还没有来之前呢，主就差派他的这个使，他的这个仆人来做这个复兴的工作，以致中国的教会能够复兴。当这个中国被共产党所占有的时候，教会依然在私底下的暗地里还能够继续的生存，都因着这个神的仆人所燃烧起的复兴的火。他们因着听了神的道，知道神的道的正确，他们就继续的向前走。啊，这就是神在这个宋尚杰博士的身上的这特别的这个旨意，他知道。那甚至有些人说，他们见证说，他们知道他们几时死呢？他们知道他们几时死。有一个这样的见证就说到，他知道他明天啊，明天中午啊，他就会离开世界。所以在当天早上，他就召集他的这个家人，召集一些信徒，他就劝勉这些信徒，然后也劝勉他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叫他们能够尽快信主。哦，当天12点，他回到家，关上门，他就离开世界。他知道，那这是个别的，就神的这个旨意，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哈，这是不同的。所以，神的旨意，你可以知道，在他的话语当中，你可以清楚的知道，你就按照他的意思求，你就按照他的意思求，然后你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神必定高，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刚才我们讲说，我们凭着信心求，是的，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求，但是要记得，你不能够用你的信心来把上帝给什么给捆绑住，让他听你的指示。你不可以说我因着我有信心了，我有信心，神就一定要听我的。你要问，你有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有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求？如果你按照他的旨意而求呢，神才会垂听。然后，关于这有人单单说啊，我有信心就好了啊，我有信心就好了，他们在这方面，他们就有错误的这个 理解啊，他说我相信就可以了，相信神一定会听我祷告的。所以就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Larry Parker， 他呢孩子呢得了这个糖尿病，得了糖尿病，他就请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信心的这个神医啊叫 Faith Healer 神医，来到了家里，为着他这个孩子祷告啊，祷告之后呢，这神医呢就相信他的孩子已经好了。我就叫我们把这个他们的这个东西呢，不需要再吃药了，啊，不需要再吃药了，那么也不用再看医生了，啊，他的这种病症啊，这个糖尿病的这种病症，这样子的这个他的这个征兆呢，只不过是个外表的一种现象，不是假现象，所以不用吃药，啊，就继续的凭着信心来相信神会医治他，啊。日子慢慢的过去，慢慢的过去，他的病情越来越什么，越严重。后来呢，终于什么，终于死了。那这孩子虽然死了，这个父亲呢，他没有替他的孩子举行这个埋葬的这个仪式，好，没有举行那个埋葬的仪式，他呢就。为他的孩子举行什么复活的赞美会，他相信他的孩子为什么会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召集教会的弟兄姐妹，叫他一起来为着他孩子，等候他的孩子来复活。但是呢，他们在等候的时候，哎，发现孩子还不复活，他就相信在他们当中啊，有好多人不相信，所以就把这些人呢把他们赶出去，说你们不相信我的孩子会复活，所以你们走开。所以他继续的等待，等待他孩子，希望他孩子会复活。等了一年多，还是没有复活。最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呢需要介入，然后呢控告他们所谓的这个虐待孩童，还有误杀，然后判他们这个监禁五年。当然这个是缓刑的这个刑法、啊，就说要等一段时间才会真正的把他们监禁起来。所以你看这一个人呢，他就存着这样的信心，说我的孩子一定会好，一定会好，虽然死了还会什么，还会复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绝对不可以相信。我刚才说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信心来指望神，你应该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我们乃是凭着什么，他的旨意，凭着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照着他的旨意而行。那其实呢，坦白说，祈祷不是叫神替我们做事情，而是我们借着祈祷要完成神的旨意，就是祈祷完成神的旨意，这是祷告的目的。我们不是要做这些东西，而是要完成神的旨意。而你要知道神的这旨意，你跟他读他的话语，跟他亲近，明白他所需要的，他所喜悦的，什么东西能够荣耀使他名被高举的，你就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这个引领是什么。当然我还可以给你这样子另外一个见证，看到他怎么样照着神的这个旨意而求，神就垂听啊。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宣教师，他到这个蒙古那边，好，到蒙古那边去宣教。那么呢，在宣教的期间呢，人家就叫他去为几个兵士疗伤，一共有三个，头两个呢他比较会，因为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医药的这个知识，他知道怎么为他们服伤。但是有第三个呢，他的这个腿啊，他腿的上部分呢，这个骨啊 断掉，他就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学过，他没有学过，在那地方又没有什么参考书，所以他就很焦急，他就祷告神的神啊，求你自己指示我，求你自己帮助我，让我知道你的旨意，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病人。那就在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在他旁边呢，就来了几个这个乞丐，来了几个乞丐。他的心当然在于这个怎么样帮助这个兵士，但是他看到这几个乞丐呢，他也没有把他们撇弃，他就是把一些东西呢给一些小泪流呢送给他们，然后也勉励他们一下子，然后就叫他们差他们离开。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其中一个乞丐留下来了，而这个乞丐呢，他因为他常常饥饿，所以他的身体呢骨瘦如柴呀，这整身是骨了啊。他就想，奇怪啊，范家想，原来神要透过这个骨瘦如柴的这个乞丐来教导他怎么样来替那个受伤的这个兵士呢，来把他的这个骨呢给他调整好。因此呢，他就跟那个这个乞丐说，你不介意让我来动一动，看一看你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脚的骨是怎么样的，因为他骨啊就是很已经皮包骨了，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就去摸，他就知道骨头是这样的，那怎么样才是这个正常的这个骨的这个位置。所以呢，他就因着他从这边的学习，他就去把这样的知识呢又应用在那个受伤的兵士的这个大腿上，然后把那骨呢把它调整好。你看，这是神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上呢，听他的祷告，神呢帮助他，让他知道怎么样来得到他的祈求，就是要帮助医治这个弄断腿的这个兵士。感谢神。好，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按主的旨意祷告，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常常寻求主的旨意，主一定有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心意来做，那你的祷告就蒙垂听的。很多时候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的私意来寻求神，来祷告神，不怪的我们得不到神这个赐福。第三点，我们要伏在神的主权，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看，这边说了，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神呢一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把最好的。有时候我们求一些东西，我们以为是最好的，那在神看来不是的。我常常拿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们做手工的时候，他忽然之间说，爸爸，可以给我一把这个刀，来割那个纸吗？爸爸会不会给他们？会不会一把刀来割那个纸？绝对不会，因为知道会割伤。那小孩子以为是很好玩的，那把刀很利啊，割来割去，但是父亲或者母亲绝对不会给他，反而呢，父母亲会给他一把塑胶的这个剪刀，这样子呢，不会割伤他自己， 对不对啊？这个是父母亲的心，何况我们的天父，他有他的这个智慧。有时候我们以为神表面上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的，他给我们另外一种的祝福，另外一种的带领，不是给我们刀，给我们利的刀，而是给我们不会伤到我们的手的这个剪刀啊！这个是神的，这是自己的带领，那我们就要服在他的这个主权，你知道吗？有一次保罗他求神说把那个刺呢从他身上拿出去，对，他三次祷告神了，主啊主啊，你把那个刺拿掉。那对于保罗说，多么好，如果没有刺，没有那个人家说应该是身上的一种软弱，那对保罗不是更加好？保罗更加能够什么？更加能够传福音呢，更加能够走更远的道路，那更有效的来服侍神。那这是在人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看法也是啊，啊，神啊，克服你的旨意啊，我也凭信心的祷告啊，我也凭信心的祷告。但是神说不，我会把那个刺拿掉，因为这个刺呢，让你能够谦卑，也让你能够看到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你在哪里软弱，我的恩典，我的力量就在那里显得更完全啊！这是主跟他讲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祷告上，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我们也觉得说，哎，这个很可能是神的旨意哦，很可能是神的旨意。我拿一个例子，拿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个我们最亲爱的一个人，比如说太太，你说神啊，为什么你要把我的太太拿去呢？我太太如果她留下来，她能够帮助我，对不对？她能够帮助我，她会成为我的帮助啊，这是很好的，对家庭，对教会，对各方面都好的。而且我也凭着信心，我有信心，神啊，我有信心，我要我的太太，我祷告，我要他太太痊，我太太痊愈好起来。但是你怎么样祈祷，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哭，怎么样流泪，那一天，有一天，你所亲爱的人就这样子了，以世长之，就这样子离开这世界，你会怎么样想？你会不会开始埋怨说，神啊，你是一个很残忍的神，神啊，你没有按着我的意思，神啊，你没有听我的祷告，会不会这样子？不是，神有他的主权，即使你有信心，即使你觉得这个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这不是神真正的意思，神要把它拿去，可能让你的生命更加不同，可能让你不让他，你还让你的另一半能够卸了这世上的这个劳苦，这个痛苦，对不对？神有神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祷告方面，我们总是要记得神有他的主权。有一句话这样的告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神的爱呢是要给我们最好的，他要给我们最好的。 神的智慧呢，知道什么东西是对我们是最好的。那第三点，神的能力呢，可以成就这一切。当你祷告的时候，就记得神的爱总是要围着我们的好处，围着你，围着我。神的智慧，他知道，他知道。所以你以为你知道，但是神比我们更加知道，为什么这个你所爱的人会被拿走？为什么那个东西，你所爱的东西会被拿走？神知道，神知道，他拿走，可能你更加好的来服侍他，可能更加好的来跟随他。我们不想，所以我们就服在什么？神的主权，神的带领之下，这样我们在祷告方面呢，我们就不会有埋怨的心。一方面我们存着信心，一方面我们求神的这个旨意。但是什么时候你觉得哎，跟这两方面有抵触的时候，你就说神啊，我只能够服在你的什么？你的主权之下，主权之下。因为神他是那位掌权者，他有权利赐给你，他有权利拿去，不在我们怎么样的有信心的祷告，不在我们怎么样相信，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旨意。最后一点，愿意愿付代价的祷告，愿付代价的祷告。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那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件事件呢，就是对于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他犯了这个癫痫痫，那么这个他的抽泣哈，那么鬼呢就把他丢在抛在这个水里面，或者抛在这个火里面让他受苦。那么呢，带给他的耶稣的门徒医治不了，主耶稣是说他们没有信心。那接着下来，主耶稣再加上这一句话，他说这一类的鬼啊，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换句话说，那我们祷告不单单祷告，有时候祷告要付代价，要付代价。进食就是一个代价，祷告是一个代价，祷告当然是一个代价，进食也是一个代价。进食就是你不吃东西，让你能够全心全的来寻求神的面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肯付上这个代价，因为吃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一日三餐总不缺，特别在新加坡，对不对？缺少了一餐就觉得好像怪怪的，怪怪的，不可以不吃，一定要吃的。但是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你为着某一样东西来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比吃更来的重要的时候，你就会付上这个代价了。你说神啊，我愿意为着神的国度，为着这个人需要，为着这个灵魂，为着他的疾病，为着这个福音的施工，或者为着我的身上的一些这个软弱来祷告的时候，你肯这样子的付上代价，我相信神会听，神会听。就好像我常常说的那个例子，这个奥古斯丁的母亲，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奥古斯丁，但是他年幼的时候他就开始放荡，就开始在外面乱搞一场啊，跟女孩子混在一起，那么又不听这个他母亲的教导，不听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去学那些外邦那些异教的那些理论，已经离开了神。他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 而且流泪的为他祷告。所以有一天就来到这个 Bishop Ambrose 的面前，他说 Ambrose 主教怎么办，我的这个孩子我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流泪，他都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 Ambrose 主教跟他说，妇女啊，就是他这个母亲叫 Monica， 你不用担心，你这流泪为这个孩子祷，就这样祷告，神是不会不听，神是不会不听。他的流泪，他愿意恳切，愿意付出，神有一天终于听见他祷告。有一天，奥古斯丁就在这花园中，他听到声音说：“去拿起圣经。”他就读到这罗马书第十三章，说要脱离这罪恶肉体的事情，要替代基督。他从那一刻起，他就完完全全的归向耶稣基督，他就完全的相信，他就成为历史一代的这个具有极大影响的这个神学家，都是因为他的母亲愿意为他流泪祷告。我相信他也很尽心的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什么东西在你生命当中需要你流泪的？什么东西需要你尽心祷告的？你想一想，或者你觉得没有，那没有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太过束缚了，我们太过束缚了。我们求神给我们看见哪一方面，需要为教会祷告，你需要为着你自己的灵性祷告，你需要为着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我相信这些东西呢，都值得你跟我进去为他们祷告，常常为他们祷告。就好像那个穆勒先生，他五十多年的为着还没有信主的这些灵魂祷告，神终于垂听。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这个祷告的事上呢，更加能够抓住这几点，有信心按照他的意思伏在他的这个主权之下，也愿意付出代价。那这样的话，你的祷告的生活呢就不同了，你必蒙神所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当我们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如何的怯乏，如何的软弱。哦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在祷告方面能够再一次的被建立，让我们肯花多一点时间，让我们更愿意存着信心来祷告，而不是半信半疑或者完全不相信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给我们能够在祷告方面能够寻求你的旨意，哪一方面主是你所要我们做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不是按照世人的意识，而是按照你的意识。主啊，在这一切让我们能够伏在主你的主权之下，因为你是那位施以者，你也是那位能够去的那位主，我们就伏在你的代之下。也让我们在祷告方面愿意付上代价，让我们不是喃喃自语像空中说话那样，而是从我们心中真的发出呼喊，发出这个恳切的呼求，求你拯救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给我们有这样的一颗爱灵魂的心，爱人的心，除去我们冷淡，除去我们冷漠的心，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名求，阿门。